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老中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君君。那么现在呢是12月，也就是呢大家都要过佳节的时期了。那在过这个佳节时期呢，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比较尴尬的场面，这是什么呢？就是有些公司行号呢，他们会做一个 end of the year party 啊，很多公司呢他们在年底的时候呢会开一个 party。 那有许多这个主流人士的 party 呢，他们除了喝酒之外又是喝酒，喝了再喝，从啤酒喝到鸡尾酒，喝到烈酒，到红酒、白酒，你能想象各种不同的酒类他们都要来一个 round。 好，那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君君自己本身呢，我是相当相当的没有酒量，那可是呢有时候到了这个 party 你不喝上这么一两杯又好像不大融入他们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环境，就觉得挺尴尬的。那可是想要勉强让自己再喝一杯呢，就觉得是面红耳赤啊，整个脸都潮红了，那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因为第一呢就觉得哦，整个脸是烫烫的，那第二呢我也是害怕别人看到我呢就觉得好像哎，你到底是喝了几杯呀，怎么好像醉醺醺的。那其实是蛮冤枉的，因为我根本也没喝多少。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有两个说辞啊，就是普通就是会被人家讲说这是 Asian Glow 或者是 Asian Flush。 那针对这个问题，今天是很高兴邀请到了一位专家，他是Stanford Research and Education， 他是亚洲人健康教育和研究中心的国际主任 Center for Asian Health Research and Education， 他是我们的陈哲宏医学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 Dr. Chen， 我就这么称呼他好了。 Dr. Chen 你好。
哎，你好君君，你好，谢谢你邀请。
是的，所以刚才呢我就提起了，有时候呢尤其在这个 Christmas 的 season 啊，在各种不同的一个社交的场合，有时确实是应该就是陪着大家，陪着这个客人呢喝个一杯吧，一杯两杯吧，可是呢就觉得很尴尬，就觉得喝起来又不舒服，脸烫烫的。好，那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是不是跟大家，也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这个科学的角度来科普一下，究竟我们身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我知道很多亚洲人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啊，是这个是一个现象，是我们亚洲人特有的哈，就是喝了酒很容易脸红，就是潮红哈。
嗯，
那事实上这个可能过去大家都有很多的误解啊，不知道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有的人说是好像肝功能比较好，所以喝了酒呢，酒精代谢很快就分解了，就挥发了，所以脸就热热的。事实上这个亚洲人这个脸红，所谓的 Asian Glow 或是 Asian Alcohol Flushing， 这是从健康科学的角度来讲是一个很危险的警讯哈。事实上这个对身体是不好的主要会脸红就是因为我们酒精没有办法正常的代谢分解。
嗯，
那就是酒精喝下去，不管是什么酒哈，你是红酒、烈酒、啤酒啊、高粱、白酒啊、韩国的烧酒，你喝下去反正只要有酒精你喝下去，它马上就分解成为一个化学物质叫做乙醛啊，酒精一定会代谢成乙醛的，这个跑不掉的。那我们亚洲人就是有一个遗传上特有的一个特质哈，就是我们有一个突变，可以说是遗传上我们的 DNA 出了一点小毛病有问题，我们在 DNA 要代谢乙醛这个基因呢坏掉了，缺损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做出一个酵素来代谢这个乙醛这个基因叫做 ALDH2， 就是aldehyde dehydrogenase。 那就是会脸红这类的人呢，就是我们的肝，我们的全身事实上是一个缺乏这个乙醛去青霉这个酵素，所以酒呢产生乙醛我们就没有办法代谢掉。那乙醛这个是很强的一个化学物质，事实上它的危险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致癌物，那这个在科学上很早就证明了在 WHO 在2007年呢已经把酒精还有酒精代谢出来这个乙醛已经制定为人类对人类健康最危险的一级的致癌物。那就是我们这些脸红的人呢像我也是，我也是亚洲人，那我一喝酒大概半瓶的啤酒呢马上就脸就红掉了。那这个去量血液是可以量到，就是说我们的乙醛没有代谢掉，意思就是说我们就产生这个致癌物 没有办法正常的分解。那我们所以把这个现象呢，我们在Stanford 医学院这边，还有在台湾一些卫教团体，我们把这个现象现在称为叫做酒精不耐症。
嗯，
那这个是比较，我觉得比较好的名词，比描述性的说亚洲人脸红啊，或是亚洲人喝酒的潮红，这个好像有点比较有点种族歧视的感觉哈。对，所以我们把它叫成酒精不耐症，这个就是说我们缺乏一个代谢酒精正常的酵素，所以是不耐喝酒的。脸红事实上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再喝了，这个毒素呢以前已经在身体累积了，应该要停止了。那这个我想很多的东方人大概都没有听过这个问题呀，这个知识。
对对对，因为您刚才就是跟我说了这个危险这两个字哦，这个 high risk 哦，这是非常好像是危险性很高，对我们的健康方面危险性很高，我就已经吓了一跳。因为在我的以前的认知，就好像觉得哦，就是面红耳赤就是比较不好看而已，我倒没有想到说原来它还是变成了一个致癌物，这个乙醛在身体里面的致癌物。所以 Dr. Chen， 我现在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啊，当然通常就是说我们像自己有这个酒精不耐症的这样状况的，我们大致来讲呢，本来就是 by instinct 就是直觉性的呢，我们就是会比较想要去避开酒精。可是我相信可能有些人呢，他可能比较铁齿还是比较白目，就是说不管三七二十一他还是想要喝，即使不舒服他还是喝。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代表就是说他如果长时间以来在体内不断的在累积这个乙醛，它的这样子的一个指数比较高的话呢，那这位人士会比较容易出现癌症的这样一个疾病。
是的，没有错，没有错。其实不只是癌症啊，那现在的医学研究很多了，就是说带有酒精不耐症的人不但是容易比较得到癌症，而且还有其他的疾病也都容易比较罹患，譬如说心血管的疾病。这个跟我们以前那个了解不太一样，以前还有传闻说喝葡萄酒啊，说少量饮酒啊，好像可以保护心血管疾病。那第一，这个是这些研究都是不是针对亚洲人的研究，
嗯，
这些研究大概都是欧美的研究，他们没有去研究这个带有酒精不耐症这一类的人喝酒是不是有好处。那现在比较更新的最近几年的研究，不管是从亚洲从中国的报道，都是很明显的有显示，就是说少量饮酒事实上也会引起心血管疾病。那再来就是我们的癌症，那这个癌症当然就包括很多种了，大概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从我们喝酒暴露这个酒精这个这些器官开始，当然就是从头颈癌开始，从我们的口腔从我们的口腔到咽喉，那再来很多很多的东方人很严重的就是食道癌。
哇，
所以这个食道癌跟喝酒还有酒精不耐症这个是息息相关的。那我就用一个很简单的数字来讲好了，我们所谓的适度饮酒，就是说有人建议说每天可以喝两杯葡萄酒，事实上这个量呢，在有酒精不耐症的人如果喝这个量，你得到食道的风险大概是40倍高。
哇，
所以这个是很惊人的。但是我们过去呢，我们亚洲人东方人的社区，因为我们接受了很多西方的薪资，然后我们也接受了很多西方的文化那个喝酒好像觉得就是应酬助兴不掉的事情，那没有了解到说事实上我们的体质是很不一样的那很多很多人有这个酒精不耐症，事实上应该是要避免喝酒那当然我们这个文化呢一直在把喝酒当作是助兴有的时候是 party 啦，有的时候是做生意啊，有时候是就是成瘾了，他就一直喝一直喝，不舒服他也强着喝，事实上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行为。
嗯，所以还是要有这个自律性哦。
我们这个过去呢，我们一直接受所谓这个适度饮酒呢，这个观念现在在事实上在欧美国家已经慢慢在转变了哈。那现在因为酒精呢，2007年刚刚说过，已经 WHO 已经是制定为饮酒量。而且 WHO 更明显的明确的今年有说出来，就是说饮酒是没有安全的量就是说 no level of alcohol drinking it's good for our health 啊，意思就是说从第一杯喝酒就对我们的健康有损伤啊，所以现在 WHO 的讯息是叫大家不要饮酒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现在有正慢慢在转变，就是我们知道烟过去我们大家也不认为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习惯，在吸烟啊，在50年前我想吸烟是一个很平常稀松平常，我们大概所有的男士大概成年就会都有吸烟吧，50年前啊，在我们东亚的国家，现在吸烟大家了解吸烟引起肺癌啊，所以这个教育非常重要。那我想酒渐渐有很多的专家公卫专家慢慢在朝这个方向在宣导民众，就是酒是没有安全的量。那甚至加拿大的政府在今年也开始，就是啊，他的指引现在已经下修了哈。过去是说一天男性可以喝2杯红酒，女性1杯是 OK 的，啊，现在是大幅度下降。加拿大的政府现在跟民众讲是说，每一个礼拜如果要喝酒的话，不要超过2杯这个量。
嗯，
啊，所以偶尔我们去 party 啊 ，Christmas 可能我们欢愉的时候，那就喝一个1杯红酒，或是说1瓶啤酒，或是1小杯白酒，一个礼拜一次啊，不要超过2杯，这个可能还是 OK 的。那当然要叫大家马上就不喝酒，这个也是因为这个文化跟我们这么久了，跟我们的社会已经共存这么久了，一下就要改过来，可能也不容易。
确实是不容易，而且再加上就我所知，尤其我们都住在美国嘛，就我所知，其实这个 alcohol 的这个贩售，它的 profit margin 哦，实在是非常的高，对，它是一个非常 highly profitable 的一个 industry， 对，所以你说在这种广告啦、媒体上面的一种影响啦，然后他们这种塑造的一个就是喝酒的一个形象啦，有时候是一种 high end 哦，就是非常这种高级社会上面的一种行为，等等的，都是在promote 就是想要促进大家都是喝酒，然后把它当做一个相当高贵以及比较 high end 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我觉得也是不正确。可是呀，因为就是 profit margin 的不高，也就是收益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一个社会现象，
是呀，所以我们Stanford大学医学院亚洲人的健康及教育中心也有看到这个问题。那事实上现在很多的公卫的专家领导者也都是有看到这个问题。那 WHO 也是有一直在建议一直呼吁说，酒精的贩售要第一应该要提高酒税让贩卖没有那么容易。酒精的取得也不应该那么容易取得哈。那当然我们现在是有一些法规嘛，比如说在美国21岁以下是不可以饮酒的。那当然这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很多是应该要做。那因为酒商的利益非常庞大。所以他们行销，他们每年花几十亿的美金在行销，在广告。那他当然不会把这个比较负面的酒精的讯息来告诉民众。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可能媒体，我们这个公卫这些领域的人，我们要更加的努力。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来讲就好了，比如说酒精的标示酒精的标示现在美国很多的公卫的专家也开始在提醒我们酒精的标示太过薄弱大概标示就是说未成年不要饮酒，事实上这个太过于薄弱，事实上酒精的标示应该更明确的跟民众来解释说喝酒对健康的危险。那甚至有人要提议说酒精要标示饮酒会致癌这个标示要写在酒品上面据我所知爱尔兰政府今年已经有通过立法，他们的立法呢就是要求酒商在可能是2007年开始2006年开始就要在所有的酒品上要明确的标明饮酒伤害身体，然后酒精是致癌物。那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那当然希望我们其他的国家也会跟进特别是亚洲的国家，
是
特别是亚洲国家，因为欧美人他没有酒精不耐症已经是对他们构成危害危险了 我们亚洲的国家，东亚这几个国家特别应该要注意。我顺便也可以就是说跟大家说明说，这个酒精不耐症它的到底有盛行，有多少人有哈？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哈。那现在全球大概有54,000万人带有这个酒精不耐症，那全部都是在东亚这几个国家。这个是东方有，刚刚讲这是因为这是一个遗传特有的现象，它的起源就是在东方人哈，就是在。我们遗传有研究有报道，大概3000年前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有一个人，他这个酒精去腥酶乙醛去腥酶这个基因 ALDH2 基因有一个 DNA 的突变，那这个人从3000年把这个基因传遍了所有东亚的国家啊，你看在日本脸红的人大概占 40%， 韩国 35%，那中国大概平均也是30%，越往南方越多人有这个酒精不耐症这个现象。那目前的调查，台湾是全世界最高，大概有一半的人，将近一半人，49%的台湾人都带有这个遗传的突变，酒精不耐症。啊，所以这个传到东亚是这几个国家是5亿6,000万人，所以。事实上我刚刚讲这几个癌症哈，喝酒引起的癌症，从口腔食道咽喉甚至现在到了胃大肠直肠，这个都跟酒精不耐症跟喝酒的影响是相关的。
Dr. Chen，你刚才跟我们说了这些数字哦，这个日本40%，然后韩国30%，然后中国韩国是35%，然后中国30%，然后甚至到我们台湾，我自己是从台湾来的，是49%的这个人口都是有这个酒精不耐症，然后呢是来自一个突变，是 ALDH2，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基因？
是，没有错。
嗯 ，OK， 所以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比较了解了哦，就是说。为什么酒喝下去这样子脸红耳赤的，原来呢就是我们体内的这样子的一个基因，它没有生产出必须酵素来代谢酒精。好，那Dr. Chen，我现在接下来有一个我觉得好像比较愚蠢的一个问题哦。你知道我们亚洲人还有另外一个不耐症，就是乳制品的一个不耐症，就是 dairy product 的不耐症。然后呢，可是呢，我们可以到pharmacy 像 CVS 啦、Walgreen 去买一个那个就是帮助能够消化乳制品的一个 tablet 一个小药锭，然后呢在想要吃 ice cream 啦或者是 cheese 啦或者牛奶之前呢，就先吃一颗，然后好像好一些。在酒精这方面没有这样的东西吧？
目前是没有。这倒不是很愚蠢的问题，事实上很多人也是有想到这个。这个当然就是我之所以把它取名叫酒精不耐症，就是因为这个现象跟我们所谓的乳糖不耐症非常像，所谓的 lactose intolerance。
对，
这个在我们亚洲人也是非常常见，也是常见的一个，也是一个遗传的毛病。它就是没有办法做出这个 lactase 来代谢这个乳糖 lactose 啊，所以没有办法吃这些 ice cream 啦 dairy product。
嗯，
那当然这个是有卖这个 pill 来补足你这个酵素可以分解。那目前是没有一个商业来做出这个乙醛去腥酶这个酵素。当然如果有这个 tablet， 当然可以就帮助分解。那是有很多公司在做一些奇奇怪怪的。现在比如说有我看到在日本在韩国有用这个 probiotic， 他们也是想用微生物的一些菌种啦，是不是可以产生大量的乙醛去腥酶来补足我们这个代谢乙醛的问题哈。但是目前看起来是还没有一个成功的产品是真的是能够帮助吧。对对，那当然我事实上也不建议啦，我也不建议就是说去服用这个，因为老实讲酒精不耐症你说对健康有危害，事实上也是算是我们祖宗给我们的一个保护作用。
哇，你说这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耶。很有它的哲学在里面。
对，他就告诉我们不要喝酒，因为喝了不舒服嘛。
嗯，
啊，这个就是有点像我们身体有这个疼痛的感觉也是在保护我们。
对对对对对，
摸到一个烫的东西痛了就不要去摸。那这个事实上乙醛这个就是一个致癌物，刚刚讲是一个毒素，我们身体知道它对我们不舒服，那我们就硬着要去跟人家 social， 要去拼酒啊，要去喝啊，那这个当然就是 伤害到自己。
嗯
啊，所以我是觉得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啊，就是刚刚讲的说，也不是说不要喝。我们有时候去 wedding 啦，去 party 啊 ，Christmas 到了啊，春节到了，那我们就喝一杯啊，节制，不要喝太多。
对，就是意思意思，对，凑个趣，可是呢，就是不要过量。当然了，刚才 Dr. Chen 也跟我们说，这个 WHO 已经是制定了，就是说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什么叫做适度的饮酒量啊，就是，哎呀，你反正你喝下去，你对身体就是比较不好。不过我觉得今天很大的一个 takeaway 啊，就是说，Dr. Chen 刚才跟我们提起了，不要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 negative， 就是负面的这方面的一个现象，而是跟自己讲说，其实这就是我们自己的祖宗给我们赋予我们的一个 natural defense mechanism，就是这种自然界的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机制在那边就是说你喝了酒不舒服，哎，那你就不要喝，或者是喝少少的就是一点点意思意思的那就好了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一代传一代，就是整个亚洲的这样的一个人种，它的这个传承也繁衍下去呢，其实会变成一个在这个地球上是一个非常 superb 非常相当不错的
这样对对，最后我想就是说两点，就是说像我们了解我们有这个酒精不耐症，那我们大可以跟朋友说，我这个遗传上我体质就是不适合饮酒，因为我们有时候常常去喝酒，人家应酬，人家劝我们喝酒，不好意思拒绝，
对
因为有这个 social pressure peer pressure，那我们大可以现在了解这个现象，就可以跟朋友跟亲友说，哎，我有酒精不耐症我不适合饮酒，我想现在的文化大家是可以了解，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那第二就是说，我们在不然在 Stanford， 在东亚这几个国家，特别是在我们亚洲人的社区，大家要把这个信息把它传出去，那卫教民众哈。那比如说我在台湾有成立一个台湾酒精不耐症卫教协会，那就是在专门教育民众，而且我们有倡议了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叫做五九日运动每年有一天我们就把它选定每年的五月九日
五九
五月九日，那我们在台湾宣导的非常成功，那现在政府呢，卫福部也把它定为是我们台湾整个国家的一个五九的宣导日，就是每年的五月九日是五九日，那我想这个在我们台湾我们华人的社区里面，大家也可以来互相宣传，哎，想讲到了每年五月九日五九五九，好，那就是提醒一下五月九日我们有这个亚洲人特有的这个酒精不耐症喝酒对健康的危险，那希望大家能够这样子，就是说尽量减少不要喝酒哈，那不要受了酒上的影响，那可以更健康更快乐这样子。
对对对 ，make your own wise decision 就是给自己做一个聪明的抉择。对，五月九号就是一个五九日，也就是说大家不要喝酒，以便来提高这个意识，就是我们有这个酒精不耐症，这是其实是祖宗赋予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advantage 一个优势，不要把它变成了一个负面的一个现象。好的，非常非常感谢 Dr. Chen 来到我们的节目，给了我们这么多非常有意义而且是非常好的这样的教育，健康的教育，卫生教育。好，那在这个佳节的期间呢，我们是感谢 Dr. Chen， 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有一个非常愉快而且非常安全又健康，在各个方面安全又健康的一个 holiday season。 好，那 Dr. Chen 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是不是给我们一句鼓励的话？
好，谢谢他，谢谢今天特别邀请我想鼓励的话今天如果酒的议题的话，就是说酒可以助兴，酒也可以伤身。那就是说，希望大家在这个节期呢，更加的节制，有这个科普的知识呢，可以过得很愉快。好，那就祝大家新年愉快，Merry Christmas。